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几乎所有国家对自行车和摩托车的需求都有所增加。由于人们害怕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传染疾病，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自行车销量都增加了几倍。俄罗斯也没有错过这一全世界共同的趋势。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在此并没有起到主要作用。出于对清洁环境的关心和保持自身健康的需要，俄罗斯人几年前开始骑自行车。自行车这种没有马达的两轮交通工具主要用来休闲和运动。俄罗斯人目前还没有做好放弃汽车而选择骑自行车每天上下班和开展商务活动的准备。就像许多欧洲国家居民所做的那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了解了各中缘由，但首先，且让我们稍稍回顾往事。
在苏联时期，几乎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的铁马，小孩子有三轮的，中小学生有两轮的。儿童自行车的价格不高，因此顷刻间遭到疯抢，父母们不得不排队抢购儿童自行车，让自家娃开心。在没有智能手机、视频游戏的年代，自行车正是千百万苏联男孩女孩的终极梦想和主要娱乐工具。大院中的所有小孩都想同两轮交通工具的主人交朋友。自行车在成年居民中也很受欢迎。更何况，苏联的个人交通工具可选方案不多。私人汽车根本不算，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私人汽车至为罕见。问题不仅在于钱，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购买汽车的机会是因为工作上取得成绩而获得的嘉奖奖品，只有在工作单位才能够递交申请。至于谁最终被遴选进名单，则要由工会决定。但是哪怕是那些被幸运列入珍贵名单的人，也需要不止一年等待汽车店的明信片，通知轮到他们提汽车了。只有那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才能不排队就能够购买汽车。那些人是生产先进人员、伟大卫国战争伤残人士、大学者、全国知名演员，或是作家。
自行车则不存在类似的问题。上世纪中叶，苏联共有几十个自行车厂，他们的产品不仅完全能够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出口到29个国家。令人好奇的是，苏联自行车厂自1947年起生产的变速山地车和可折叠的自行车则是受追捧的。在此情况下，全国 90% 的居民使用的都是普通的单速公路自行车。在各个省份，每个农户家都有此类的加重版的自行车，它们的名字多样，一切取决于具体的生产厂家，但是区别仅在于零件。所有的公路自行车的款式结构都是一样的，而零件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加强钢架、28英寸的带铁箍的轮子、缺乏变速箱、整体铸造的金属方向盘、鼓式脚踏刹车。为女性生产的款式是车架缩短、横梁位置低。金属零件占优势地位，解释了公路自行车重量不轻的原因，那就是超过16公斤。缺陷吗？可能。但苏联自行车几十年来都在服役中，根本不能被消灭。
俄罗斯商店中现在所销售的自行车品牌很少能告诉近年来对自行车不感兴趣的人什么内容。在苏联老牌自行车中，只剩下杰斯纳牌这一个自行车品牌。该品牌的自行车生产商位于布良斯克州。这是俄罗斯目前硕果仅存的在苏联时期运营的自行车厂中的最后一个。其他自行车生产厂家都因私有化和外国竞争对手的进攻而破产。在这些工厂内出现了新的生产厂，所以俄罗斯仍然像过去一样生产自行车，而且生产数量还不小。2019年一共生产出130万辆自行车。俄罗斯全国所出售的大约 40% 的自行车都是国产品牌。上好款式的自行车都是由俄罗斯设计师们制造的。但在所有国产款式自行车上，配件产自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比例很高。在俄罗斯本土制造轮毂、刹车和其他部件更加昂贵，进口要更加划算。质量上佳但不算最贵的成人自行车价格在1万到1万2000卢布之间，约合150到170美元。儿童自行车需要4000到6000卢布，约合65美元到85美元之间。这种价格连收入不高的家庭也能够承受得起。专家建议打算节约的人在8月底9月初购买自行车，因为随着寒冷季节的临近，自行车商店中的价格将会下降。
如果一个人不经常骑自行车，且在城市的套房中没有地方存放，那么对他来说更方便的不是购买自行车，而是租赁自行车。莫斯科于2013年启动了共享单车系统，用户量逐季增长。2019年骑行次数已经超过了500万次。共享单车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价格亲民。例如自行车一天的租金为105卢布，约合10元人民币，不限次数，但骑行时间总计不能超过30分钟，超过30分钟将额外收费。目前莫斯科共有6000多辆共享单车，570个自动租赁站，这些站点遍布全市，包括地铁口和公园。此外，用户还可以租用电动自行车，计费与普通自行车相同。共享单车还车也非常方便，在任意站点只要有空位就可以，用户可以通过专门的线上地图或者手机应用来寻找需要的站点。
广播电台的记者莫斯科女孩娜塔莉亚·利希岑娜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在俄罗斯自行车文化尚未真正形成，但是放弃私家车改骑健康环保的自行车的趋势已经出现。工作之余他会骑着自行车逛莫斯科，认为这是在温暖季节了解这座城市的理想方式，可以看到很多相距较远的很有意思的东西。利希岑娜称，探索性质的骑行是自行车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他说，当然俄罗斯自行车文化是存在的，近十年来情况也大有改善，例如在莫斯科自行车道越来越多，这也是自行车文化的一部分。莫斯科适合骑自行车的车道总长目前已经达到850公里，几年后还将翻一番，而且人们骑车时的穿着更好了。之前骑车的一般都是愁眉苦脸的大叔，穿着膝盖处起包的马裤，现在则是美丽的姑娘，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和鞋子，把头发很好的收在帽子下面。在骑自行车被认为是男性特权的19世纪，女性最开始尝试骑车时就是如此着装。
娜塔莉亚·利希岑娜对普遍骑车上班的可能性深表怀疑，因为在俄罗斯的特大城市可以脱离汽车的区域目前非常少， 市中心和郊区距离很远，而且俄罗斯的气候条件也不是最适合的，很多地区低温和积雪会持续半年时间。利希岑纳是在夏天骑车上班，平均行程18公里。他表示，莫斯科市政府在用各种方式鼓励市民骑自行车。
他说，携带自行车乘坐公交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无需额外付费，乘坐任何地面公共交通工具，无论行驶哪条路线，都可以免费携带自行车。但如果乘坐地铁，折叠自行车可以免费进入，普通自行车则需进行拆卸，拆掉前轮并放入袋子即可，以免弄脏其他客人。而郊区的电气列车，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人少，都可以免费携带自行车搭乘，但是在高峰时段需购买行李票。
自行车节对自行车的普及也有促进作用，任何俄罗斯人都可以参加。最大型的活动每年在全国各地举行两次，最近的一次就在8月16日。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还有5个城市也会划出街道供骑手使用。传统上会给参与者提供两条路线进行选择，分别长50公里和70公里。据组委会评估，周日的活动大约会有10万名自行车爱好者参加。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